林则徐视察海防，多巧，遇上战斗了，英国兵船前来挑衅，试探性的发动进攻。什么原因呢？前者林则徐逮捕了86个人呢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那个哈利也跑了，其实林则徐没想抓他。哈利回去向英国的当官的说了，这些当官的来脾气了，好，要教训教训林则徐，试试威，试探性的进攻。林则徐赶上了。那么林大人是文官，从来没参加过战斗，你升堂问案行，今儿遇上了能退缩吗？林大人非要跟着。关天培一听吓坏了，大人万万不可，您不必去，您就在这坐镇，我马上领人去把他打跑了再回来见你。不，我一定得跟着，你们都不怕死，我怕什么？谁让我赶上了？准备，该怎么打怎么打，我跟着。林大人把脸一沉，谁也不敢劝了，跟着跟着，就上了指挥船。关天培担心了，二宝，你领着十几个弟兄，不用干别的，保护大人的安全。林则徐说：“大可不必，我成累赘了，保护我什么？你们就参加战斗，打洋鬼子，管我干什么？”林则徐也不同意。最后就是林升、王成两个人陪伴着林大人，稍后边点，前头是护栏，挎着望远镜，林则徐也挎了把刀，以作应急的准备。再看关天培挂着望远镜，拿着令字旗，点好了军兵，把令字旗一晃，出发。直奔头一道防线，大脚沙脚两炮台，刚往前一凑，就听着了炮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林则徐拿起望远镜来看了看，那是单筒的，能推能拉的，看得清清。再看，黑呀呀，来的是英国的舰队，但是一分队，不是总队。看了看那个数目，大概能有20几只船吧，旗帆招展，那船机打横，船舷上全是炮，咚咚咚往炮台这打。刹那间，硝烟弥漫，水柱冲天呐！咚咚，关天培呢十分镇定，站到护栏的后头，令子旗举着，红旗不落，不准开炮还击，不还炮。林大人一看人家打，咱怎么不打呢？就问军们，怎么不下令开炮还击呀？
大人，还什么急？
人家打咱能够得着，咱打人家够不着啊！白浪费那炮弹啊，人家是远射程炮，咱没有啊，不到咱的火力范围之内，等于白打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就等着挨打吧。人家一边发炮，一边进敌。眼看敌近了，瞅得真真的，到了我们射程之内了。关天培把令字旗一晃，打，开炮，开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几百门大炮同时开，哗， 林则徐透过望远镜一看，打得还真准，眨眼的功夫击沉了两只英国的武装运丝船，两只船沉入海底，大船人家伤不着，人家的威力太大了，两头激烈的战斗将近两小时，林则徐这指挥船冷不丁一站起来，好些没把林大人扣到海里去，林生他们赶紧给扶住，蹲了出来。再看关天培膀子血淌下来，关军们受伤了没关系，我皮糙肉厚，打咚咚咚咚，轻伤不下火线，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三个多小时。后来副将陈连生带着儿子陈举鹏绕路迂回，插的敌人舰队的后方子，英军腹背受敌，一看形势不妙啊，这才撤走。我们呢查遍了一下，被人家击沉六只船，都是小船，受伤的二十多号，其他损失倒谈不到，胜利收兵。等回来关天培就说，大人你亲眼目睹吧，咱的武器不顶扔啊，这要有远射程炮，我要跟洋人的火力差不多，一个人也叫他跑不了啊，没办法呀。众将一个个是垂头丧气，林大人点点头，各位啊，打得不错，不管怎么说把他们打跑了，这就是我军一大胜利啊。有困难不怕，咱慢慢的解决，军门你先把胳膊治治，然后咱们再谈，伤不重，只剩血，包扎好了，关天培体格也的确是壮，毫不介意，拿出一个计划来。大人你看我这计划，要如果达到这个目的，全都按计划行事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拿来我看看，你要求的炮就是八千斤大炮，对，八千斤大炮能给我160门，我就足矣。为什么不写9000斤大炮呢？我大人10000斤的才好呢，那要求我觉着太过分点了，8000斤的就可以。不，我现在就批，9000斤的大炮不能少于240门。真的，我谢谢大人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没有怕他，他们来了一个也回不去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咱俩好好计划计划，你这上开列的数目准确不？都差不多，修复炮台，添支巨炮，按您说的那样。来来，算算，叭叭叭，算盘一打。但是难呐，得有钱呐，国库空虚，1两银子也不给拨，让我们就地取材，哪弄钱去？老百姓都穷死了，这你不必管。你说得多少万银子能够？少说也得30万，没30万根本干不到。我给你40万，够不够？绰绰有余啊。我们也进口大炮，可以进口洋人的转环炮、开花炮、过山炮、远射程炮，我们也购买铁甲船，没铁甲船也不行。是啊，我们都没有。大人，我斗胆说一句话，您这40万银子上哪儿弄去？ 关天培心说这大人不是冒蒙的事儿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40万，说着玩的。林则徐看出来了，你放心，最近几天我就把银子给你拨过来，另外还教你个底，我们处决了一批奸犯，抄了他们的家，抄出不少银子，总数超过10万，先把这10万明天就给你送来，你马上着手修炮台，其他的银子我给你解决，陆续送到这儿。那我谢谢大人。林则徐哪弄钱去？有主意。离开这儿，回到钦差公署，盘算来盘算去，最后把点子打到海关监督玉坤身上。这什么有钱？大户。林则徐心说：“抓住你这把柄子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你就得掏银子，用银子来赎罪。现在我就缺少钱，拿着自己的名帖，让人去请海关监督玉坤来公署议事。咱们再说这玉坤，这一个多月。”像在油锅里的打滚一样，睡觉做噩梦，吃饭吃不下去。最喜欢的13姨太太，她19，那在她面前可娇惯了，现在她也不想问了。那13姨太太一到她近前，她烦得慌，她心里得有事儿，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到屋里了，天天发愁。
哎呀，这个林则徐，我恨死你了。
哎，林则徐是我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他要能离开广州就好了，不就是泰山压顶，他竟干什么呢？我听说今儿找这谈话，明儿找那谈话，了解什么事情，动不动微服私访，搞的什么名堂？前些日子听说的微服私访，一下就抓了80多人，张二混子、梁老六等人全都被捕入狱了。
这些人嘴一歪歪，
就得把韩兆庆咬出来。韩兆庆要谈的事，就把我逼了出来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他正发愁呢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大人，林钦差下了请帖，请您过府议事，现在就去。议什么？不知道，等着您。
不去不去，说我身体不爽。
那也不行，林大人说了，怎么的你也得去，他一直等着你。
这林则徐叫我没好事，没好事啊！不去还不行，
马上更换朝服，顶戴花翎，见大官去了，都得穿戴整齐了。上了八抬大轿，红灯开道，赶奔钦差公署。他们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轿往里头一走。5步1岗，10步1哨，站岗都在等着。
官部大人到，官部大人到。
你不行，你不行。
哎，
玉坤一瞅，干嘛这是？
怎么这么多卫队？莫非对我要采取什么行动？
林则徐啊，我谅你也不敢。我是皇亲，皇上派我来的。我不管犯多大的法，我犯不到你手，得皇上亲自审问。你敢吗？要一想这事儿也悬呐。林则徐是奉旨的钦差，见官大三级，有上方天子殿，有先斩后奏之权呐。 这位可不顾一切，先把我脑袋捂了下去怎么办？没见着他这汗就出来，脸上这胖肉嘣嘣直蹦。到了书房，有人把帘笼挑起来，大人请。哎，一看林则徐笑呵在那站着，官伯大人，我恭候多时了。哎呦，林大人呐，您怎么这么说呀？钦差大人可好，我这儿给您请安了。
免了免了，
请坐。哎，看我坐着的。掏了半天把鼻烟壶掏出来，他有毛病。你乐什么呢？没有值得可乐的事儿，自个儿找乐。大人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把卑职换来有何训示？厚安，你太客气了。厚安是他的字儿，玉坤字厚安，他一听叫厚安的心啊，哎，觉着平静点儿了。头眼观看，林则徐乐呵呵的，不像要对自己下家伙，心稍微安定了一些。那么，请问大人，把我找来究竟为什么？
厚安呐，我视察了海防。
哎呦呦呦呦，您真是忙里抽闲呐，把您简直都累坏了。哎，这也难怪呀。啊，是是，您视察海防怎么？
我发现咱们的海防太落后了，
残破不全，一旦打起来，怎么能抵御外汇？形同虚设，
因此我打算重修炮台，更换精良的器械，安装巨型大炮。回来我计划了一下，需要一笔很大的一笔款子，现在国库空虚，我这钦差也没有办法。厚安呐，你可得助我一臂之力啊。
玉坤多姐呢一听明白了，我早就听人说了，
他跑到虎门炮台去了，跟关天培还参加一场战斗，听说把洋人还给打跑了，
还挺邪乎，怎么没说瞎话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让我给筹措俩钱儿？
正是正是，乔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。你是海关监督，怎么说比我腰包要厚实的多，国难当头，你能接济一步吗？
得需要多少钱？
不算多，40万两。
40万两。哎呦，我说少妇啊，你真能开玩笑，40万两还算小数目吗？我上哪里去拿去？我没钱呐。虽然我是海关监督，这你清楚，我是给皇上理财的，给人看家的，每年海关的收入如数得送到北京孝敬皇上，这你是知的。皇宫大内开支庞大呀，光太监都10000多人，再加上宫女，再加上里头的挑费，这简直太多了。我这钱是源源不断的进，源源不断的送走，过路财神没等热乎的送走了，我哪来的钱呢？ 我可以这么说，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呐。你就是砸死我，我也拿不出一万两银子来。哈哈哈哈！厚爱，你不是跟我说谎吗？哎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要是撒谎，让我
别说了。
这么一说，我白说了呗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无能为力，替我张罗俩钱儿。哎呀，现在都困难，上哪儿张罗去？唯独钱的事儿不好办呐。
好吧，那就算我没说，好吧，我相信，用不了几天，你会把这笔银子给我送来的。
什么意思？迟早你清楚，你就记住这话得了。
把茶碗一端，
送客。送客了，好好，告辞告辞。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
没了，
你回去好好想想，甭想，真没钱。别的不懂，这我还不明白呢。告辞了，告辞。
他走了。林则徐望着他的背影，冷笑了几声，心说：奸猾之辈，
我说那话肯定算数。用不了几天，主动你把这笔钱给我送来。安且林则徐不说，单说玉坤回到海关监督衙门，一进屋又翻桌子又踹板凳。林则徐，他跟你完不了，打我的主意，敲我的竹杠，你怎么合计来的？我是雌公鸡，一毛不拔。气死我了。
冷静下来，他一琢磨，林则徐说那话什么意思？用不了几天，我主动把钱得给他送去。话中有话呀，莫非他要收拾我？
完了，看来是凶多吉少。